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我们这个哥林多前书呢，我们已经到了第二章了。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呢，是在第二章的1到5节。我好，请不请啊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我们来诵读神自己的话。好，我们一起来，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好，阿们。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今天是主日，我们存着感恩敬畏的心来到你殿中，来赞美敬拜你这位独一的真神，因为唯有你是配得一切的颂赞尊贵和荣耀，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万有都是你所创造的，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在你的手里，若不是你的恩典托住我们，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在这里。我们更感谢你，因着你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命，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得了永远的生命，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也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求主的圣灵亲自向我们说话，因为你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能够光照我们的内心，显明我们真实的光景。也求你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使我们不单做听到的人，更能够成为遵循主你自己话语的人。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这个经文呢，已经到了这个第二章的1到5节了。那么我们上一段这个讲哥林多前书呢，是一章的26到31节的经文。那保罗呢，这个我们看到保罗把这个哥林多教会的目光呢，从人的身上呢，是转到神的恩典上面。他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啊，这个当初神呼召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中间呢，这个并没有多少是按照世界的这个标准认为呢，他们是这个有智慧的、有能力的、有尊贵的。那神呢，偏偏拣选人看为呢是愚拙的、软弱的和卑微的，那么是为的要废掉那自以为有的，使人都知道这个人的救恩呢是完完全全出于神的恩典，而不是人个人的一个条件。那所以呢，保罗在最后呢，这个引用这个旧约的经文啊，说他的夸口呢是当指的主夸口的。那么然而呢，这保罗的思路呢，他并没有停留在这里了，那么。如果是神拣选人的原则，不是依靠人的智慧和人的能力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信息，怎么样用什么方式来传给这个人呢？那么毕竟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哥林多这个教会呢，哥林多教会所在的那个社会呢，是推崇人的一个口才人的智慧的。那人呢是习惯于用这个学问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那也习惯于用人的口才呢来判断一片信息是否值得相信的。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那福音呢是否也能够迎合世人的口味，或者是用更高深的一个哲学、更精彩的一个演讲能够来吸引人了，来使人相信呢？那保罗呢，这是保罗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那所以呢， 第二章这个一节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保罗呢就回到他们共同经历过的一个事实当中去了。他重新提到他当初是如何来到哥林多教会来服事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呢是有一个非常最好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答案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要分享的这个经文呢，所以我们也是分享三方面的信息。第一个呢是第二章第一节呢，我们是来讲这个不依靠人的高言大志。第二个呢是两到三节是指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第三呢四到五节呢我们讲的是指凭圣灵大能的一个明证。那我们先来这个讲第一点，不依靠人的高言大志。那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先留意一下一个细节。那么什么细节呢？保罗并没有一开始就是来解释这个高言大志了，也没有马上说这个是什么是神的恩典啊，什么是神的这个奥秘。他反而是先问了一句，这个先说了一句话：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呢是要把哥林多教会的人呢，这些信徒呢，是要重新带回到他们信主的一个起点上面去。因为呢，在几年之前呢，这个他第一次来到哥林多的时候呢，在那里呢住了这个一年啊零六个月，在那里呢这个建立了这个哥林多教会。那对于哥林多人来说呢，那是一段不陌生的一个历史，这个并且呢，他们在那个当中呢是信主，生命得到改变的，他们都记得他们第一次是如何听到这个福音的，保罗是怎么样把这个耶稣基督来传给他们的。但是呢，如今几年过去了以后呢，这个教会呢出现了许多的问题了，啊，有人彼此比较了，啊，有人彼此分党了。这个也有人开始用世界的标准呢来衡量啊这个神的工人了。那于是呢，保罗在这里呢，他没有提出一个新的方法，而是带领他们回到他们原点，那个起点是什么。因为当一个人呢偏离方向的时候呢，他最重要的不是寻找新的方法，而是要回到起初是怎么样的。那这个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当时是怎么样死信耶稣的，啊，那我今天所相信的到底是什么，和原来的是有没有区别的？我当时怎么样认识耶稣的啊？因着什么是归向主的？那和我现在的状况是有什么分别？那所以呢，保罗说，我到你们那里去啊，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那这里面呢是有两个词，那我们必须要弄明白的。第一个词呢就是神的奥秘啊。那我们一提到奥秘的时候呢，那我们总是觉得这个奥秘这个词啊，在我们中国人的理解呢，是一个神秘的、玄啊、很玄的啊、玄妙的啊，或者是只有少数人知道的秘密啊。但圣经所说的奥秘呢，不是这个意思。圣经所这个新约圣经当中提到的奥秘呢，是指过去隐藏在神里面的，啊，那么如今呢，就是耶稣基督呢已经显明出来的救恩，啊，他是在讲显明出来的救恩，啊，对当时的人来说是显明出来的救恩，他不是靠着人的智慧呢，是潜心研究出来的一样东西，而是神主动启示给人的。那保罗在这个新约圣经当中讲到奥秘的时候很多了，啊，这个以弗所书三章啊五到六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呢，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叫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保罗所宣传的呢，他不是一套新的方法，新的一个神学，也不是来讲这个一套高深的一个思想，而是把神已经借着基督显明的这样一个救恩呢，来再讲。那么第二个词呢，是我们要明白这个高言大志。那这里千万不要误会啊，这个保罗他不是反对这个智慧和知识的，啊， 事实上，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很少有人比保罗更有资格来讲这个智慧的，或者智慧知识的。那他出生在大树人，圣经告诉我们他出生在大树人。那么当时呢，当时这个罗马帝国的一个文化的也比较这个有文化的一个城市，深受呢希腊文化的一个影响。那么后来呢，是又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加马列门下呢是受教的，那么接受最严格的这个律法的一个训练的。那换句话说，他这个都是这个从名门出身了，这个他的这个对圣经的理解都是这个最好的一个神学院里面毕业的。所以呢，他既熟悉旧约的圣经，他也了解希腊的文化的。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里的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后来到了这个雅典，那面对这个叫比古罗派和斯多亚派这个圣经上的这个说的这些哲学家呢，他引用希腊诗人的话，这我想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我刚才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那么这句话就是并不是说保罗发明出来的，他是引用当时他们这个希腊人诗人的话来和他们辩论的。那么向他们传讲这个造天地的真神的。那《使徒行传》他也多次来告诉过我们，保罗呢到各地以后呢，他就到这个会堂里面去与人辩论。那这个是根据圣经呢是推理。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了，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都有很多记载。那换句话说，保罗不是没有学问的，也不是不会表达他的一个观点的，这个那如果单从人的条件来看呢，他完全有能力成为当时最出色的演讲家之一了。那么问题来了，这个保罗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为什么故意不用呢？他有演讲的能力啊，他有辩论的才能呢，他为什么这个不用这种能力去传福音呢？或者是讲呢？这个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了解到哥林多当时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背景。哥林多呢，当时呢是一座商业这个繁荣、文化发达的这样一个城市。那也是希腊修辞文化、修辞文化最兴盛的一个地方。那么当时的有一群人呢是非常受欢迎的，他们称之为智者派，这个智就是智慧的智，智者派，非常这个有智慧的一批人。那么他们四处巡回演讲的，那教授这个修辞法这个你演讲当中如何这个来演讲，你怎么样修辞辩论和这个演讲的技巧的。而这个他们这个授完课以后呢，要收取高额的学费的有很多人是这个去参与的。他们最大的本领呢，不一定是寻找真理而是把一件事情呢，他们想办法用他们的人的办法呢，是要讲得精彩，讲得动人，讲得令人佩服，这是他们的目的他们在那个时候这个城市就是流行这个。那所以呢，在哥林多人的一个观念当中呢，一个人的口才代表他的能力，那你没有口才就是没有能力了一个人的表达也决定了别人愿不愿意接受他所传讲的信息了。那么久而久之呢，这个整个社会呢就形成了一种价值价值观。什么价值观呢？就是谁讲的越精彩，谁就越有智慧谁越有智慧呢，谁就越值得相信这个是个循环。弟兄姐妹，这种现象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的这个我们不要说这个这个是在两千年前的事情了，其实在我们当中这个一直是这样的。那么很多年前呢，我想和我这一代人差不多一样的从大陆过来的从中国大陆过来成长起来的弟兄姐妹应该都有一个印象。在这个1989年的时候中国国内有一句非常有名的一句广告词。什么广告词呢？ 这个我相信不少弟兄姐妹啊，应该是记得，今年二十，明年十八了，啊，今年二十，明年十八，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只要从国内来的啊，这个有一定的年龄啊，都应该记得这个广告词。那么这个广告是从哪里的呢？是叫百里美啊、美容香皂的一个广告语。那意思就是说，你使用了这款香皂以后呢，你越洗越年轻，啊。那么这个广告词呢，在当时的拍摄呢也是不错，也很不错啊，在当时啊拍的算是不错的这个广告。那么就是这么一句广告语，让这个美啊啊百里美这个香皂呢，在当时迅速红遍中国的大江南北，销量呢大幅的一个增长，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有资料显示呢，这个香皂，这个在一，它是1989年出来这个广告，1990年就是第二年，因为广告的效应而供不应求了这个产品，甚至呢出现了很多经销商啊，出现了很多经销商排队啊、这个等货的这个情况。那可以说这个在当时的这个很多人说这个广告，这个广告这个在这个商业广告在是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们也请大家想一想，真的有人相信一块香皂能够让人这个越洗越年轻吗？真的是今年二十，明年十八吗？我想大多数人的心里都非常清楚的，这个不太可能的。可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愿意去买来去试试看呢？因为呢，这句广告语呢，它是抓住人心里面最深的一个渴望。没有人愿意衰老啊，没有人愿意衰老，啊，没有人这个希望这个看上去很老的，啊，没有人不希望是青春常驻的，啊，人都希望自己看来是越来越年轻的。当这个广告把这种渴望啊描写的这个如此美好的时候呢，那人里面呢就自然会冒出一个念头来，万一真的有效呢，啊，万一我用了以后真的是今年二十，明年十八了呢，哪怕年轻一点点也好啊，哪怕你就是年轻那么一点点也是不错的。请注意啊，广告真正厉害的地方呢，不是证明产品真的有效，而是它抓住了人里面的心思和意念，在影响人的一个判断。那于是呢，人开始相信了，不只是产品的本身，而是广告这个词的所带来的一个期待。那有了这种不切实际的这个期待以后呢，这个钱就出去了。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是人的本性，人很容易被有吸引力的话语打动的，也很容易被有说服力的表达所影响的。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认真这个查验这个内容呢，已经被所表达的内容呢已经吸引过去了，还没有仔细思想这个真是假，已经被所讲的人呢已经折服了。于是呢，人呢很容易把讲的精彩当成讲的真实，把这个说服力呢当成是一个真实性的。那么这个正是哥林多当时教会的人的一个问题，他们已经习惯于用一种标准去判断谁会最会讲，啊，谁就是最值得相信的。那所以呢，这个当保罗来到哥林多的时候呢，也没有这个采用当时最受欢迎的演讲方式。那我们讲过，他不是他不会啊，而是因为他看透了人心，人里面的心和心思和意念他看清楚了。他知道，如果哥林多人最后呢，是因为保罗讲的精彩而接受这个福音呢，那么有一天，出现一个比保罗口才更好的、更会讲的、更有魅力的、更有学问的人，他们可能跟着那个人走了。 一个人如果说是因为讲员相信这个福音的话，将来可能也可能是另外一个讲员离开福音的啊，另外一个人讲的比他更好离开福音了。那一个人如果是因为人的智慧呢是进入教会的话，也可能因为人的智慧呢他跌倒离开教会了。因为你讲的那套这个是人的东西啊，哎，这个人讲的好，哎，那个人讲的不好，他又跌倒了要离开了。这都是人的一个逻辑的啊，我们可以推理出来的。所以呢，凡是建立在人身上的呢都可能随着人的改变而改变，只有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才能够存到永远的。所以呢，保罗这个不是拒绝智慧，他真正的拒绝的是什么东西呢？他真正的是要拒绝的是要让人的智慧呢是成为人信心的怎么样这个是 让人的智慧呢是成为一个信心的，这不是他拒绝，他真正这个拒绝的是让人的智慧成为人的信心的根基。弟兄姐妹，我想这个请大家这个安静思想几个问题。当我们这个面对这个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是想到神的话还是祷告还是人的办法？我们首先依靠的是神的大能还是自己的智慧？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先看这是谁讲的啊，然后再决定要不要信相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和哥林多教会的人呢是没有太大的分别的。因为一个人的信心呢是建立在哪里，他的一生呢也会站在哪里啊。所以呢，保罗宁愿放下自己可以依靠的一切，也不要让人误以为啊使人相信的福音是人的智慧啊，而不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就是出大问题了。第二个我们要分享的，只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也许呢这个有人会自然有一个疑问了。哥林多人不是已经信主了吗？他们已经接受了这个福音了，也已经知道这个耶稣基督为他们钉了十字架。那么为什么保罗来到他们中间还要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呢？难道保罗没有别的信息了吗？当然不是。其实我们熟悉这个新约圣经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保罗是新约圣经当中最有学问的，最有神学这个思想的这个人之一。他讲这个因信称义啊，他讲圣灵，他讲教会，讲婚姻，讲恩赐，讲复活，讲末后的荣耀，这些真理他都讲得非常深刻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新约圣经的一半几乎都是他写的。那所以呢，不知道别的绝不是说他不知道别的真理啊，他非常清楚别的真理是什么的。那真正值得我们思想的是前面那一句，就是我曾定了主意。这不是一时的感动啊，也不是这个临场的发挥，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呢一个坚定的一个决定。保罗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因为他越来越明白，一个侍奉神的人呢，不是把所有的真理这个平均分配，而是知道什么是真理的中心啊。那不是把每一件事情都放在同样的一个位置上面的，而是知道什么是不能永远不能被取代的。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一个真理的根基啊。这个根基没有了，你再讲其他的东西没有用。这个弟兄姐妹，我想请大家思想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位丈夫在结婚的那一天呢，在众人面前要握着他的太太的手呢，说我爱你？而几十年以后呢，他还继续要说我爱你？是不是因为他的太太忘记了？我想不是。是不是因为第一次说的不够清楚呢？结婚那天的时候，其实说的不够清楚呢？应该也不是。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爱不是一句说完就结束的话，爱是两个人一生不断回来的一个中心 因为没了爱了以后，夫妻两个人当中没有爱的时候，两个人会越走越远的。如果有一天呢，这个丈夫说，我20年前已经说过了，不需要再说了，弟兄姐妹，你既可以思想一下，这样的婚姻会怎么样呢？很多婚姻呢，不是因为一夜之间就是破裂的，也不是因为当初这个没有爱情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呢，人人慢慢就觉得，就是说，太太知道我爱她，就不需要再多说了嘛，于是呢，越来越少表达，越来越少珍惜了，到最后呢，是越来越少思想这件事情了，最后怎么样呢？是关系一点一点冷却下来了。那我们要注意到，这个不是婚约改变了。也不是这个爱的定义改变了，而是人的心呢，是慢慢慢慢离开了起初的爱。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保罗心里的一个负担。哥林多人他不是不知道十字架，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不是没有听过福音了，他们已经信主了，可是他们的心里呢，已经开始慢慢慢慢的离开十字架了。于是呢，他们开始来比较，谁教会里面当中谁更有智慧了，谁更有这个恩赐了，谁最会讲了，那么开始坚持自己的一个观点了，那么容易让罪恶呢，这个进来，这个彼此增进了，教会当中就开始彼此增进了，所以在他的教会当中，跟你说教会呢是问题是越来越多，那保罗呢是首先把他们带回到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不是因为十字架离开了他们，而是他们的心慢慢慢慢离开了十字架。弟兄姐妹，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危险。很多人刚刚信主以后呢，他是蛮有感动的感动的这个就十字架那想到耶稣为我的罪呢被挂在十字架上这个有的就会流泪了。想到自己这个罪人呢、蒙了这么大的一个恩典，他想到了这个罪以后呢，他马上就会愿意顺服，去服侍，去奉献去这个爱人了。可是呢，信了主几年以后呢，慢慢慢慢开始觉得，哎呀，这些信息我都听过了于是呢，我们开始追求什么呢？我们开始追求新的信息、新的方法、新的课程新的一个经历。那当人在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当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讲十字架，当教会的讲台在讲十字架的信息的时候呢，他是会认为这是初信者的信息呢这个是慕道班的信息，这个是这个受洗班的信息了。而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应该追求更高深的内容。可是保罗在这里却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十字架不是基督徒的小学一年级的课程，也不是信主这个那一天要听的一次信息。十字架是基督徒一生都不能离开的一个中心。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是越来越少思想十字架，而是越来越深的活在十字架的里面的。因为每一次回到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重新想起，原来我这个人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今天能够站立在这里，我今天在的能够有恩典来敬拜神，不是因为我比别人更好，不是因为我更有恩赐不是因为我是更属灵乃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了。所以一个常常思想十字架的人，你去看，你去观察，他很难一直骄傲下去。人有骄傲的，但是一想到这个十字架，一想到自己的罪，很难这个再骄傲下去的。因为十字架告诉他，这是一切的恩典呢，都是从基督那里来的。那这样的人，常常思想十字架的人呢，这样的人他也很难轻看别人因为十字架告诉我们，自己原本是一个需要怜悯的人。我这个人在神面前是非常可怜的一个人，是需要神怜悯的。 一个常常思想十字架的人，他也不一定是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权利的，因为十字架告诉他，基督首先放下自己的权利了，为我们舍了自己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现在啊，我们就应该明白，保罗在这里说，我曾定了主意，因为他知道教会真正需要的啊，不是不断的追求新的信息，而是不断的回到福音的中心，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信息当中。无论是讲这个后面讲的这个这个婚姻，讲圣灵，讲恩赐，讲教会，讲复活，都离不开十字架的。因为离开了十字架，所有的真理都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回到十字架，一切的真理才重新有了一个方向。所以这个保罗不是这个没有可以讲的，而是他把一生呢，他的一生呢已经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无论走到哪里，遇见什么人，教会出现什么问题，我都要把人重新拉回到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这个中心点来。那保罗接着下面说，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呢是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这莫名其妙。我们读了其实好像是有点好像这个摸不着头，这个保罗怎么突然之间这个想到讲到我又软弱又惧这个惧怕又战惊呢？那这句话呢，它不是偶然的。那么这句话呢，是因为第二节他刚刚宣告过，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第三节呢，立刻让我们看到传讲信息的保罗呢。竟是一个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的姿态呢，是来到哥林多人面前的。许多人会问，这个保罗为何这个软弱这个惧怕呢？是不是因着身体的不佳这个或者是疲惫或者是哥林多这个城给他这个哥林多教会呢给他很大的压力？我想这些因素都有的都有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保罗在来哥林多之前呢他在这个腓立比呢被棍打这个下在监里面。在这个帖撒罗尼迦连夜是逃离的在比利亚这个遭追赶的，在雅典呢传这个福音的时候呢又被人就讥笑了。他绝非这个一路得胜，他是面临着很大很大的压力的。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时候呢，是圣经告诉我们，主在异象当中呢是对他说话的。主耶稣怎么跟他对他说的？说不要怕，只管讲，有我与你同在。那主为何说这个特意说不要怕呢？这个说明保罗里面确实经历过惧怕的。保罗为何把自己的软弱写出来呢？因为哥林多人呢太容易高举人的能力了，他们欣赏人的口才。智慧和这个魅力，保罗故意提醒他们，在这里提醒他们，你们要记得，我第一次你们第一次这个听到福音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到你们教会的时候不是一个气势逼人的一个演说家，而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当时是一个又软弱又惧怕又正战惊的这样一个人呢。这个对比第二节。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第三节讲到这个软弱惧怕战惊。从哥林多人的标准来看呢，这两样呢都不吸引他们的，一个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是软弱的要命的一个保罗。这两样啊，这两节经文呢，这没有给我们看到这哥林多人这个没有一样喜欢的因为这个不符合他们的这个喜欢的内容嘛但是呢保罗确实把福音呢当时是传给了他们保罗我们看到非常诚实的，他没有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无所不能的一个人我说我是非常软弱的一个人。为什么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传十字架的人不能一面传讲人的骄傲被破碎了，一面又告诉自己又靠自己的荣耀呢是吸引人的，这个是矛盾的如果保罗这个口里说仰望基督，方法却是仰望保罗， 他就与自己所传讲的信息呢是完全冲突了。所以这个在第三节啊，第三节在解释第二节，保罗这个不仅是口里传这个十字架，也拒绝与用十字与十字架相反的这个方式呢方法呢来传讲。十字架显明的啊，人呢不能靠自己这个得救啊，不能靠自己的智慧得救，而是要靠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恩典来得救的。人只能承认啊人的无能，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成就的救恩。那么既然如此，传讲这个福音的人怎能让人觉得福音是有力量，是因着传道人的厉害呢？保罗甚至不怕这个让哥林多人呢、啊，保罗甚至不怕这个让哥林多人看见自己的软弱的，他要他们记得，使他们得救的不是保罗有多么刚强，而是所传的耶稣基督是多么的真实。这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也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恩赐本身并没有错，当人的恩赐越来越大的时候呢，这个眼目也容易从这个基督身上呢是转向这个有恩赐的人了。保罗宁可让人知道自己的软弱，也不让他自己的强项呢来遮盖基督的。真正传讲这个十字架呢，十字架不只是讲一篇关于十字架的信息，而是让十字架呢始终是成为人眼目当中的一个中心。保罗的定义呢不是只讲一个讲题，而是呢一生呢不让任何的东西呢是取代基督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地位的。他可以使用他的学问，可以使用他的口才，却不让他们呢是遮盖代替了十字架。即便软弱的时候呢，他仍然是要持续不断的来传讲耶稣基督的。因为福音的中心呢从来不是某一个人厉害，保罗多么厉害，永远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为罪人做了什么，这个是重要的。十字架不是基督徒信主以后这个就可以离开的。我们越成长就越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去夸口的，无可夸口。我们越成长，我越认识到自己的老我的，越知道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的。当我们越认识到这个福音的时候，越回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确实是一个蒙了怜悯的这样一个罪人的。而当这么软弱的保罗把这个能够仍然在这哥林多这么软弱的这样一个人仍然在哥林多能够建立教会的时候呢，这个里面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了。若不是保罗不是靠着保罗的智慧保罗的能力，那么到底是哥林多人是怎么样他们才能够相信的呢？那么这个是来第四到第五节当中的一个答案，乃是圣灵和神的一个大能。我们来看第三点，只凭着圣灵大能的一个明证。保罗呢没有把这个哥林多教会呢的建立的功劳呢是归罪于自己的一个智慧的，也没有归罪于自己的一个口才的和经验，他把这个一切的果效呢都归给了圣灵的一个工作。是怎么传的？这是圣灵的工作。他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那这里这个智慧委婉的言语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过的，就是当时的哥林多那些人呢、啊，他们推崇了一个修辞、说服的演讲的一个技巧。那保罗有这个能力，但是呢，他却没有把这个能力呢，是用在这个福音的一个传播上面。保罗这里面说的什么呢？他是乃是圣灵和大能的明证。这里的明证呢，明证是他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使人确信。显明啊，证实意思。那也就是说，这个福音被传讲的这个时候呢，真正使人的心能够确信耶稣基督是主的，是保罗在这里强调，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后来我们也知道，这个保罗自己怎么讲的？他说，若不是圣灵啊，若不是 被圣灵的感动，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那换句话说，一个人信主其实就是神自己的工作，圣灵的工作。那这句话的翻译呢，直接的翻译就是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一个人，这里面是没有一个人的啊，能说耶稣是主的。那圣灵呢，是使一个原来是觉得觉得这个十字架愚拙的人呢，看见这个，这是神的一个智慧，这是圣灵的工作。他原来是认为这个十字架是愚拙的啊，结果呢，圣灵的工作以后，他看到这，让他看到这是神的工作了，这是神的智慧。是一个原本是觉得自己不需要这个救恩的人呢，看见自己是确确实实需要这样恩典的这样一个罪人，是一个过去只知道这个耶稣为世人啊世人所钉在十字架上的，忽然明白他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时间很长了以后呢，我们会发觉很多慕道友他清楚地知道啊，耶稣基督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他很少想到耶稣基督为我自己这个人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啊！你讲了半天也没提，不一定有用，但圣灵有一天会感动他，耶稣基督是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圣灵的工作了。在历史教会的历史当中呢，这个穆迪啊，他在英国呢有一段经历的，很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但我们都知道，这个穆迪他是一个这个布道家啊，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有能力的这样一个牧者。在这个1872年的时候呢，穆迪呢在伦敦一间教会呢是讲道。那早晨这个聚会的时候呢，他自己也感觉这个好像没有感觉，这个会众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啊。那这个穆迪自己也觉得这个信息可能比较平常了，但是到了晚上以后呢，情况完全不一样，这个气氛完全是不同，许多人呢是很受的感动震动啊，这个愿意悔改来归向神了，归向耶稣基督了。那么后来这个穆迪他很想知道这个上午和下午这么区别这么大的原因是在这哪里呢？那后来他知道啊，这间教会呢有一位长期卧病的在床的一个姊妹啊，那么他早就这个听说这个神要使这个神要这个使用这个穆迪呢是这个来传福音的。那穆迪当时是在美国了，所以说他一直在这个一直在祷告，求神呢有一天把穆迪带到自己在英国的一个教会来传福音。那么那一天的时候呢，他的姊妹呢从上午聚会回来以后呢，告诉他说今天讲到的人就是穆迪。那么这位这个卧病在床的这个姊妹听见了以后呢，他立刻把自己分别出来，整个下午就是安静在那里分别为圣，迫切的为穆迪这个布道会来祷告，求神在晚上的时候呢是与穆迪同在，求圣灵与他同在，亲自做工，使更多的人来归向。他整个下午到晚上一直在为这件事情祷告。晚上这个讲道结束以后呢，穆迪呢是邀请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呢都站起来啊，那有许多人呢是站起来回应的啊，因为这个人数众多呢，穆迪甚至有点怀疑了，这么多人站起来了，你们是不是明白我刚才讲的这个信息呢？所以说他一次一个一个再次确认，你是不是真的是接受耶稣基督？你是不是接受我刚才传讲的信息呢？他自己都非常惊讶，因为可想而知那一天可以这个，因着他的布道，很多人就愿意起来归向主了。那么后来我们也知道，这个穆迪这个离开这个伦敦去都柏林，教会方面还是通知他，你赶快回来，再来在教会当中来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信息。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值得我们思想的是什么？这个故事值得我们思想的不是这个穆迪多会讲道，而是那个卧病在床的那个姊妹，她为什么这样迫切的在那里祷告？这个姊妹连教会都去不了的，她不能站在讲台上啊，她也不能这个组织聚会的， 也不能参加外面的一个服事。他按照神的眼，按照人的眼光呢，好像这个姊妹也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可是他相信一件事情，真正决定一个人会不会相信福音的，不只是在讲台上发生了什么，是更是在于神的能力在人的心目当中要做那奇妙的工作。他相信圣灵的能力，所以他整个下午到晚上他一直在那里祷告，目的可以在讲台上这个传讲这个信息，但是呢他不能叫一个人产生信心，目的可以把这个福音讲得非常清楚，却不能打开一个人的心。这些都是要圣灵做工作的，因为这个姊妹她非常清楚知道人的能力有限，一个人真正接受耶稣基督，他是要圣灵的工作，他一直在那里祈求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做那奇妙的工作，圣灵就听这样的祷告，在这个牧笛的一个布道的现场在做那奇妙的工作。那你说这个姊妹这个信心大不大？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姊妹，这样一个信心的，因为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若是照着神的心意祷告，我们怎么样？我们无不得着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告诉我们祷告是非常重要的。祷告不是因为我们是已经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也不是说所有的办法用尽了以后呢，在最后剩下说我们祷告恰恰相反的，祷告是一开始就承认我可以尽我的本分，却不能代替神圣灵的工作的。我们可以传福音，但不一定能够叫人悔改。我们可以讲这个认真这个的来分享神的话，却不一定能够叫人重生的。我们可以劝勉一个人却不一定能够改变他的心的。所以这个我们借着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忠心去做领受神托付的人，他是要在神面前不断的来祷告的，求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大能在这运行的。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祷告不是因为祷告是最后的一步而是要我们承认真正的祷告是要叫神按照神的旨意来使人 来归向神的。我们还记得这个在《使徒行传》这个第二章这个五旬节的一个情况。那么那以前圣经告诉我们，彼得起来站起来传讲耶稣基督这个受死与复活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众人听了以后呢，就觉得扎心了，那就问这个彼得和使徒弟兄们，我们当怎么样行？那么后来呢？那一天呢，圣经告诉我们，是领受这个救恩的人呢，有3000个人来归向神了。那如果只看外面的话，我们很容易说，彼得那天讲到真的是非常有能力。可是这个使徒行传在彼得讲到之前呢，告诉我们，圣灵已经照着主耶稣的应许呢，降临在门徒的身上了。那随后呢，这个彼得传起来，这个传讲这个耶稣基督，那众人听了以后呢，使人扎心。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非常清楚的，彼得他只是负责讲道，圣灵呢是负责让这个讲道的信息呢扎人的心，神人同工啊，神人同工。彼得可以这个告诉他们耶稣是谁，圣灵呢却使他们真正让他们看到他们的这个与耶稣基督的一个关系。弟兄姐妹，人呢能够把这个声音呢送到人的耳朵里面去，只有圣灵能够把真理送到人的心里面去的。人能够解释十字架的，只有圣灵能够使一个人真正看见基督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去的。这就是保罗讲的圣灵和大能的一个明证了。那如果我们真正相信这一点呢，我们对祷告的态度应该是也要改变的，弟兄姐妹。因为祷告的时候，往往是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他没写几句话就是要感谢神，要开始祷告了，记不记得？保罗是他是一个祷告人，所以说他的服事他非常有能力的，是圣灵一直在和他一起来工作的。 为什么今天这个教会这个属灵的光景啊，很多的教会啊，我不是说我们一个教会啊，很多的这个今天很多的这个北美的教会这个属灵的光景一直起不起来，这个和教会的祷告会呢是有关系的。你去看，你去看啊，你去观察一个教会的规模，然后你再去匹配它，匹配一下这个教会的祷告会有多少人参加，往往你统计下来是祷告会参加的人是最少的一个，这个教会当中聚会的人数是最少的。当然这个每个人都有工作的压力啊，也有家庭的责任啊，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啊，根据这个有没有参加祷告会去判断一个人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生命，但是呢这个现象至少是值得我们自己再问一个问题的，我们究竟有多少人是相信祷告的？那如果是你相信，有人相信祷告的时候，为什么祷告会的人很少呢？因为祷告是圣灵做工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主要还是靠人的计划、人的安排、人的能力，那么祷告呢，自然会变成一个附属的一个事情了。不，啊，事情安排好了，那最后呢是祷告一下。聚会预备好了，再求神祝福一下。可是如果我们真正相信保罗说的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我们就应该明白，祷告不是为了我们工作上当中加一层属灵的包装，而是在承认主啊，我们可以尽我们的责任，但是呢，只有你能够成就这些事情。那位卧床的一个姊妹呢，几乎没有人看见他，没有人看见他。人群只记得这个目的，却很少知道这个姊妹的这个姓名的。可是神知道他在哪里祷告的。这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一个很大的鼓励。也许呢，你不一定是去分享圣经的一位弟兄姐妹啊，你也不一定这个在团契当中分享或者讲台上讲的。但是呢，你合适时间啊，为神的国、为神的家摆上祷告的时候，神同样在做工。你可以为自己的家人祷告，为自己的孩子祷告，为教会来祷告，为教会的主日的信息来祷告，可以为一个软弱的弟兄姐妹、为一个软弱的肢体来摆上祷告。不要轻看这些祷不要轻看这些人这些祷告，这个祷告是被神所纪念的。若是我们真的是出于这个信心去这样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圣灵就在那里面工作了，神就在这工在里工作了。所以保罗这个在第五节说，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这句话这才是保罗在这里面讲的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他不只是盼望这个哥林多人信了，他更关心的是他们的信心到底是建立在哪里的。如果建立在一个人的一个智慧当中的话，那人的智慧改变了，信心也摇动了。啊，如果信心建立在某一个经历当中，那这个经历消失了，那这个信心也就软弱了。但是呢，如果是一个人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个神的大能上面，神的话语当中那个产生神的大能的这个基础上的话，那么他所相信的根基呢，就不是人，是神自己了。弟兄姐妹。这也把我们重新带回到这个整篇信息的一个题目当中，唯传耶稣基督唯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什么保罗不依靠人的高言大志？为什么他定义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他深深的知道，福音的能力呢，从来不是在传福音的人身上，而是在神自己。所以我们所传的是什么？是基督。我们所夸的呢是什么呢？是十字架。我们所倚靠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是圣灵。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人的信心呢，不是建立在这个人的一个智慧当中的，乃是在建立在神的一个大能上面。盼望我们一生都不离开这个中心，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再一次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把我们的眼目带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主啊， 求你赦免我们常常依靠自己的能力、智慧和经验，却忘记真正改变生命的乃是主你自己。求你使我们一生不偏离福音的中心，无论环境如何的改变，都是单单的仰望基督，纪念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也求主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做那奇妙的工作，除去我们里面的刚硬和骄傲，使我们不只是听见主你自己的话语，更愿意顺服主你自己的话语。所以我们也求主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使我们忠心来传讲这个福音，恒切祷告，仰望圣灵亲自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使更多的人都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来归向主。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